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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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借着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我们又见面了。今天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生活百花园，我要借着新约的腓立比书第二章的一到十一节这一段来思想我们的主耶稣反倒虚己，去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我们都知道一般人呢、是希望别人能够看见我们的真实身份，因为我们很怕别人低看了我们，所以我们自持身份地位。可是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好像是跟别人不一样，他是反其道而行，他是尊贵的，但是他没有自持自己的身份地位，他反而是放弃了自己神圣的特权，他取了奴仆卑微的身份。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我们的救主耶稣，他为了爱，他甘愿受死，他为着爱我们，他没有来到地上自持尊贵，反倒虚心谦卑，他应当是宇宙间最有权势的人，可是他并没有霸权揽势，反而他交出了他的主控权，一切都是父怎么说我就怎么说，看见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活出的榜样就是一个与世俗与权势与潮流完全是背道而驰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的主要我们效法他，效法基督。譬如说我们在服侍别人的事情上，服侍人并不是要支配人，有许多人在教会里面，他之所以争取一个做长老啊或者执事的地位，他认为那是地位，因为他认为他站在那个位置上就是有权柄指挥别人，于是教会里就有不少人起来争取那个所谓的领导的地位，其实那是服侍人的机会，它不是领导的地位。所以我们需要多读圣经，明白神的话，免得我们得罪他。我想最愚昧的人就是来到神的前面窃夺神的权柄，因为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在这个家里掌管这一切的当然是圣灵，圣灵就是神，他就是耶稣的灵，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到神的家里窃夺神的权柄？我们反而要因为得到可以服侍神服侍人的机会而心存谦卑，不是追求声望。我们也应当为神给我们这个机会可以帮助人，我们要乐意给予，而不是借机取得我们不该拿的东西。当然我所指的并不是财物，我所指的是权柄。所以今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大能，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成为新造的人，我们要服侍神也要服侍人，我们就要效法基督，千万不要学这个世界上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我们要反其道而行，要谦卑的与主同行，等今世过去，我们才会发现在永世里今天我们的际遇都是一个学习，学习效法基督。所以我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美好的机会。好，今天我们就先攻读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十一节，完了之后我们就一起来思想不效法世界，要效法基督。
生活百花园，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腓立比书第二章的一到十一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效法基督。圣经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圣经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看到圣经提醒我们如何的能够效法基督，在爱中与弟兄姐妹同有一个心智，彼此劝勉，互相安慰，看见别人出了问题，遇见难处，要有同情心，也要有同理心。有同情心的人很多，但是有同理心的人却不一定是那么多。我们会同情那些先天有缺陷的人，受人逼迫、受人欺负的人，我们也会同情那些在病痛中的人，但是我们却不一定能够进入到他的境况里，去明白、去理解，并且接受他们的一切。但是有同理心的人就能够接受，能接受的人一般来说，他们是过来人，或者是他们长时间的与这些有需要的人生活在一起，帮助他们。当然人的帮助再怎么样有同情心、有同理心，还是不能够解决人在困难中的问题，因为我们人所知的有限，所能做的也有限。所以当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最好是让他们认识那一位无限的神，这样才能够激励他们有信心、有爱心，在面对一些困境的时候不至于灰心。所以圣经提醒我们要在基督里啊，在基督里就是在圣灵的里面，因为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他是我们训慰的师父。所以当我们在弟兄姐妹中间看见弟兄有软弱的时候，要用主的爱来劝勉他，为他祷告，而不应该在人的面前轻率地批评他。圣经说要用温柔的心，温柔就是谦卑、仁慈，没有私心，没有偏见。我们可以从圣灵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工作来认识神工作的方式。譬如说圣灵他光照我们的心，第一方面就借着神的话来提醒。当圣灵要光照我们的心，提醒我们，他会在我们的心中做感动的工作。接着圣灵也会使用环境的阻挡或者是管教。另外一方面就是借着弟兄的劝勉 或者是警告，这是一个相劝的生活，也是基督徒彼此之间该有的责任，但是劝告人的不可以缺乏温柔谦卑的态度。人在困境中最需要的是真诚的爱心，这也是最有力的安慰鼓励。我们的神非常重视我们彼此之间的交通是不是在圣灵里。为什么圣经特别提灵里的交通呢？因为灵里是表示我们在同一个属灵的范围之内，神要我们善用这个机会，使我们能够和别的肢体之间的关系更亲密，更重视基督里爱心生活的价值。接着圣经说到心中的慈悲怜悯，这个慈悲怜悯当然是指对待别人的慈悲怜悯。主耶稣就是拥有绝对的慈悲怜悯，他对于哀痛的人，他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别人做错了事，我们常常也希望能够也说他两句，但是主耶稣却说哀痛的人是有福了。哀痛是认识到自己是软弱的，认识到自己是做错了，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哀痛的人当然是有福的，因为他会为自己所犯的罪后悔哀痛，他就会悔改。所以主耶稣说他们是有福了，神要接受这些悔改的人。譬如说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如果是我们普通人，这个朋友就变成了以前的朋友了，但是主耶稣却没有放弃彼得，后来彼得成为他重用的大器皿。我们的主耶稣对我们也是一样，主耶稣对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特别的恩典，那就是只要我们为自己的罪哀痛悔改，神会赦免我们的罪，除去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主耶稣要我们重视那个慈悲怜悯的心。当然我们并非是要同情罪恶，乃是同情被罪恶所胜的人。我们不是去包庇罪恶，乃是用温柔的心挽回那些被过犯所胜的人。神要我们同情那些比我们软弱的，千万不可轻视他们，更不可随意的责备别人。若是我们真能够存这样的心，那么我们就能够实行与弟兄相交相爱的生活，那么教会的兴旺自然是不言而喻了。但是仇敌最怕的就是我们同有一个心智，彼此相爱，彼此同心，叫福音兴旺。所以他在教会里会做许多破坏的工作，譬如说结党纷争啦，譬如说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起先是为主，后来就变成了不晓得是为谁了，因着贪图虚名的荣耀，我们会失去谦卑的心，同时只顾自己不顾别人，自私就是不顾别人。无论是虚荣，无论是骄傲，这些都是非分的贪图，是在神旨意之外的贪图。自私的人是最伤害自己的人，千万不要以为我只顾自己的事，我就离成功更近一步，其实这是魔鬼的诡计。当我们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时候，我们会使教会的肢体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陷于孤独无援。其实在神的家中，我们能够站立得稳是需要其他肢体的互助合作。我们可以从罗马书，可以从哥林多前书看见，我们的神所赐的恩赐里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得到所有的恩赐，每一个人可能有一样或者是两样，重点是要我们彼此成全。常常我们所缺乏的正是别人的恩赐，别人所缺乏的正是我们的恩赐。只要我们真的能够认识到我们每一个人都各有缺欠，那么我们都需要别人的帮助，就不会陷在自夸张狂的困境里。接着腓立比书第二章的5-11节鼓励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在这一段的经文里，保罗他先提到基督的降卑，然后再论到基督的升高，当然这是为着要让我们效法基督。 保罗说，你们应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个心是心思意念。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什么心思意念在我们的心里为主呢？那当然是基督的心思意念在我们的里面取代我们的老旧人。如果神的心思意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是我们与神与人合一生活的要诀。我们来看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他的心是一颗什么样的心？首先我们看的是一颗柔和的心。当别人弃绝他，主耶稣在很多城里行了很多神迹啊，那些听众观众听了他的道又看见神迹，依然不相信他，可是我们的主并没有因而动怒，他反而满了柔和谦卑的心。他呼召罪人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在这种情况里，他不单不生气，他还要把他的安息赐给人。我们的主除了有一颗温柔的心，他还有一颗赦免人的心。他非常喜欢赦免人的罪。非常出名的一个事件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一开始就有一个女人正在行淫的时候被人捉到主的前面。他们问主耶稣，我们对她是应当用私刑啊，还是送到官府呢？他们打算是用私刑，却用诡计想要定我们主耶稣的罪。但是主耶稣却说，谁没有犯罪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结果一个一个人都走了。主耶稣后来对这个妇人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妇人说没有。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所以您看，主耶稣有一颗赦免人的心，主也要我们有一颗同情心同理心。我们的主耶稣也非常憎恶那些假冒为善的心。主耶稣说话，他总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而主耶稣自己的名被称为诚信真实，在他的口中没有诡诈。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九节说，他喜爱公义，恨恶罪恶。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我们看到圣经里主耶稣严严地责备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他用了生平所说的话中最严厉的话，可见假冒为善的事是他最憎恶的。他曾经在约翰福音第四章教训门徒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因为他的名字是诚信真实。在启示录第三章十九章都称我们的主是诚信真实。这一位体贴软弱人的神，我们的救主，他为着爱我们，他遵行神的旨意，他放弃了自己原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圣经说反倒虚己，别忘了这个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是他自己愿意，他自己卑微啊。圣经说是自己卑微，是他甘心情愿的降卑，并不是什么必不得已而降卑。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与那个谦卑的人在一起。如果我们愿意效法基督的榜样，而真的愿意完全谦卑，那么我们就必然很容易与人和睦相处了。接着我们再看基督耶稣的降卑是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愿意把自己放在最低，我们的神就要将他升为至高，还要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说到这里，就让我想到我们主的仇敌魔鬼撒旦，他原本应当是一个被造的天使长，可惜他的野心使他又爱虚荣，又骄傲，又自私，最后还想要与神同等，在圣洁的神面前，一点点的罪就会被神察觉。于是他从高天之上就被打到地上，成为仇敌。他原本是想要有自己的宝座，要升高到北方的极处，结果神不只是把他打到地上，还为他预备了一个坑，这个坑的名字叫做无底坑。在这种坑里， 他要跌到最低最低。
到今天永不改变，何等甘甜，我生命中的一切最浅，主不再纪念。你的宝血将我从最终赎回，赎生一世，我赞美你奇恩典。一生年日转眼过半，岁岁年年都是恩典，见痛苦失恋，主恩典为冠冕。曾是罪魁，主却看我为宝贝，宝贝。如此奇妙的恩典，使我敬畏。恩典，或出或入都是恩典，直到在荣耀中见主面，全都靠主恩典。想念想念，时刻想念主恩典，
这首好听的歌曲是由有晴天出品的好听的诗歌，曲名叫做奇异恩典直到今天。感谢主，是的，神的奇异恩典会一直拖着我们从今天一直到永远。
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
有一个寡妇辛苦地把她的独生子养大成人，而且出国留学，学有所成，毕业以后在美国一家很有名的电脑公司上班，享有很高的地位薪水。但是他的母亲在乡下却一个人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因此啊， 常常向他的邻居抱怨他的儿子不孝。他的邻居疑惑地说：
哎，你儿子不是常常寄东西回来给你吗？
但是他是这样回答的：
对呀，他常常寄一些花花绿绿的外国人的照片给我，我也不知道那些照片有什么用，所以就把它都贴在墙上补破洞了。
这邻居进了房子一看，墙壁上竟然全部都是一张张的百元美钞。
当你成为神的儿女后，是否已经得着并享受神一切的应许了？还是你仍劳苦愁烦地过每一天，忘了神是天地的主，他拥有一切的恩典和能力，学习倚靠主，并相信神的应许必然兑现。
为普世华人祷告。
一项针对中国家长的问卷调查显示，有 50.7% 的家长会尽可能在物质方面满足孩子，甚至超过自己的经济能力。越年轻的家长越容易不顾一切的砸钱。此外，有 51.5% 的中国家长表示，如果没有让孩子使用高档货，没有给孩子买名牌，就会感觉自己亏欠了孩子。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中国有越来越多家长认识你，从你领受爱的智慧，不再把做父母的价值感、成就感建立在孩子所获得的物质条件上。愿家长们因投靠你满有平安信心，懂得引领孩子在爱中成长，帮助孩子建立不动摇的自信与安全感。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培养孩子、教育孩子，还是从信仰耶稣开始，有圣灵一生的陪伴带领是最重要也是最好的，因为有正确的方向。好，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